每天五分钟，买机不求人，平时多读书，收益挡不住。欢迎做客教爱爸爸读书。好，昨天行情非常喜人啊，大家都很开心啊。那昨天涨势非常的棒啊，但是呢，尾盘收尾的时候呢，会有一定的抛压，看市场呢整体有一定的回落，但是呢，整体涨幅还是非常不错的。其实呢，市场从底部上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啊，出现回调也很正常，但是这个地方停留时间不会太久。现在整个逻辑发生变化，未来基本面的变化可以期待，市场可能逐渐的企稳，风险偏好也会逐渐的抬升。像昨天这种行情，如果连续三天或一个礼拜，那整体的风险偏好会直接上一个台阶。那在指数过河的重要阻力位出现反复和盘整也很正常，目前的话只有沪深300过河，其他的指数还没有过河，市场已经到了稳定的位置啊。好，市场已经五连阳，直接过河肯定会有压力，最悲观的时刻其实已经过去，那正好利用调整的机会呢，大家调一调仓位啊。一旦过河，转势拉升的速度会非常快，没有什么上车的机会啊，所以现在的机会还是有的。如果手上有闲钱，或者说仓位需要变动，可以趁这个机会进行一定的变动。那最近大家也看到了啊，量化基金也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啊。打击量化最大的目的可能是要保护成分股，在国家队身上薅羊毛不能容忍，绝对不可以容忍。那么量化打掉以后呢，未来市场的盘子会非常的轻。像我说过，昨天说过我们宁波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一分钟卖掉26.多亿啊，什么概念？直接砸盘啊！像很多量化公司也是直接就给干掉了啊。国家队不希望把战线拉得很长，目标是短期之内恢复市场的均值水平，之后再去体现基本面啊、政策啊、投资者情绪啊、长期资金的价值优势等等，这才可以体现。但是里边有一些老鼠屎一定要清除掉，不然的话整锅粥是没法喝的。其实这个时候国家队不但啊，他有一笔资金在市场里运作，而且呢他是边打边改规则，所以你不知道他规则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很多量化包括等等啊，这些敌人嘛，他其实在明处，但是国家队其实在暗处啊。其实新班长上任之后呢，有几件事可以关注一下啊。走进金融大街的银行、证券营业部和股民进行交流，第一件。上任之后，市场基本上每天都有重大的政策调整啊，制度改革建设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之前的一些建议逐渐的落地了。那么有朋友问 T+0 的可能性有吗？那如果说 T+0 的话，那么散户的机会基本上就不大了，对于量化的监管肯定还会更加严格，市场的波动会变得越来越小，但是机构它还是不是共共基金就不一定了。因为这几年投资者对于公共基金啊，对于共同基金已经完全不相信，完全不信任了，未来中国的机构化能不能走向共同基金这条路还是存在的很大的疑问的，也不认为啊，我也不认为 T+0 会很快的落地啊。我这里我插一嘴吧啊，插一嘴啊，本来想单独找时间聊呢，这插一嘴啊。我自己的账户其实在运作啊，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啊，我跟我老婆其实开了个户啊，就是在那个瑞远基金上买了那个价值啊，他的就是那个谁叫傅鹏博的一只基金啊。但是买完之后呢，后来呢我这边其实也买了。那最近一段时间呢，我老婆发现哎好像有这只基金，然后其实这只基金我可能就忘记了，因为买的地方太多了啊。我发现我这边其实早就已经处理掉了，我老婆那边呢其实 APP 卸载之后呢一直就没管啊，可能这就忘记了。我现在想想确实有，但是呢之间有预忙等等就忘记了。那打开发现啊，真的是啊，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虽然说放的钱不是特别的多啊，但是啊就看着有点气人啊。然后呢我就去咨询了一下他们的一些客服等等，去聊了一下啊，我说你们这个就跌这么多啊，跌了从高点到现在啊，过去2年还是3年跌去50%左右了啊，50%左右了。然后我就问你们的一个投资一个策略啊，或者你们的一个机制怎么样的，未来你们是不是怎么打算呢等等啊。那对方直接就啊，我感觉态度是很嚣张的那种啊。他说我们投的是什么制造业啊，光伏啊， 啊，具体呢他也说不出来一二三。然后就说你们这样的一个跌法，你们就没有想过帮助啊我们基民，帮助我们去进行一个止损，进行一个调仓，中间有个换股的一个情况吗？对吧？板块因为零换嘛，不管可转债也好，不管银行也好，不管是国字头也好，哪怕是你把仓位往后收一收啊，对吧？你别把权益类扩大那么大呀，你把那个像债券等等啊，你不是投有国快债嘛，对吧？你放多放一点等等，那不就是让波动小一些吗？结果你要对方怎么回复吗？对方回复说，您看嘛，您的风险偏好怎么样，如果你能扛得住那您就拿着，如果扛不住您直接卖掉就好了。这样一个态度让我直接就懵逼了啊。然后对方给出一个什么情况你知道吗？说这样一句话，他说是这个市场上总得有人保持初心嘛，总得有人坚持嘛，那我们就是那个坚持的人。那我一下子就炸毛了呀，我说什么坚持？我说你要不要脸啊，你拿着投资者的钱去坚持你所谓的理念，你的理想，你这叫坚持吗？你叫不负责任。所以大家看到了没有，就连当年啊红极一时的啊市场口碑相当棒的陈光明带头的啊傅鹏博一起搞的这种瑞远基金怎么样呢？像这样的基金经理啊，一点责任都不负的啊，脸都不要的。你可以想象一下，目前中国这些机构啊，这些基金公司，他们的嘴脸估计跟这差不多，甚至更差。所以这就让我想到了那个约翰伯格说的啊，基金经理的那些嘴脸啊，他只顾往自己兜里捞钱，他从来不会顾忌，哪怕一点点顾忌投资者把钱交给他们那份责任，他巴不得你套死套牢呢。你套死套牢你就不会走了呀，所以把你亏个 50% 60% 你还会走吗？不会走了。所以很多人为什么不会卖了呢？就是因为买了这些基金经理的基金亏了 50% 60%， 那咋走啊？走了就真亏了呀，那扛着吧，看这个经理到底要不要脸啊。如果他不要脸那没办法了，他要脸他得把这只基金给救活吧。那我老婆当然问我怎么办啊，我说你拿着好了，那我就看看傅鹏博他脸到底还要不要。那如果他真还要脸，他要把这个啊最起码搬回去嘛，啊最好再创个新高，到时候把他拿回来嘛。那如果他真的脸都不要了，这基金跌成这样子甚至更差，那他把这基金直接给砍掉啊，解散掉，然后他重新再创一个新基金。那这样的话，这个人在基金行业也好，在整个投资圈子也好啊，直接可以拉上黑名单了啊。所以你看看啊，我当时就跟那个他们的那个投资经理有一聊，我说傅鹏博这么牛逼啊，你们基金经理这么牛逼，不可能让亏损无限的放大吧。像我自己啥也不懂，我是一个小白投资者，我自己搞一搞，最大跌幅现在目前也控制在 15% 以内。你这个 50% 你还让它扩大 100% 吗？所以说兄弟们啊，投资真的不能偷懒啊，投资真的不能偷懒啊，全要靠自己啊，你想靠谁都靠不住啊，尤其在 A 股你靠谁也靠不住，只能靠自己。像那个我们读过很多美国的经典啊，说那个买完之后呢把那个 APP 卸载掉然后不看了等等啊，其实那个时候天真的我还真以为是这样的可以的。现在看看在 A 股绝对不可以卸载，兄弟们啊，绝对不可以卸载，因为人家可能十年就直接涨个10年20年，咱们这边10年可能不涨还要亏损。所以呢一定要盯着啊，好机会就卖掉啊，遇到风险的话赶紧撤啊，学会止损学会止盈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在 A 股啊，经过这几年的一个投资啊，我是真的是总结出这些一个经验。而且啊，巴菲特说的那句话非常对啊，就是千万不要做的太分散，不要买太多基金。兄弟们，像我买多少基金，我估计现在下来150只往上打了，而且用了好多 APP 啊，很多平台，什么好买，什么天天基金啊，什么雪球啊，支付宝啊，然后等等啊，有很多，我老婆那边也买了很多。这样的话就你精力有限的啊，兄弟们，你顾不过来的。你刚开始的时候你那个火热劲，我跟大家说过，我第一天可以把那几百只基金前面一天捋好几遍啊，一边捋好几遍，操作好几遍啊，就今天这个把它卖卖啊，那个看看浇浇水啊。但是这个新鲜劲热火劲过了，加上你工作的忙啊等等啊，你可能真的是忙不过来， 你时间长就忘记了啊，千万不要做这种傻事啊。很多朋友担心啊，现在市场是不是回升了等等啊，指数虽然从底部抬升了还是蛮多的，但是呢还是在水位线以下啊，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个位置。我可以这样说啊，向上还有很大的空间，有人说是未来20年难遇的一个好机会，我就20年不说20年不说啊，最起码未来10年难遇的好机会，好吧。全世界的芯片半导体都在上涨，只有中国不涨，为啥呀？说明不是芯片半导体的问题，而是股市本身因素压制了这些成长科技的表现，股市因素修复以后，这些东西可能会补涨。另外一点呢，就是中国的市场是很奇葩的市场，你看中国的什么人工智能也好啊， ChatGPT 啊等等啊，你看人家弄出来的啊， ChatGPT 最近有个骚扰，那真是牛逼啊，一代一代改变革命，咱们中国呢是吧，蹭概念，蹭新能源，蹭新能源，蹭那么 ChatGPT ChatGPT， 蹭人工智能，搞那什么百度的文心一言什么东西玩意儿啊，对吧。所以很多的公司都是蹭概念啊，很多成立的 IPO 上市圈钱，圈没钱拜拜，对吧。很多都拿补贴，就搞活动搞这东西蹭概念都是拿补贴，拿完补贴拜拜了啊。无论任何行业任何东西，什么元宇宙，那搞出来什么东西啊，球啊，球都没有，是不是。所以中国很多的公司就是捞钱的，上市捞钱拜拜，对吧，就是这么过的。所以为什么最近那个班长就说了嘛，要严把 IPO 的关啊，老百姓包括各个专家都说了严把 IPO 的关啊，就是自从这个注册制搞了以后啊，真的是上市了太多垃圾公司啊，蹭概念公司，皮包公司，真的。为啥呀？因为成本太低，兄弟们一赚，在市场上，我们那个 A 股的市场上直接捞了，假如500个亿就发50万，捞500个亿啊，违规的捞啊，结果财务造假等等也好啊，就发50万。那外国为什么注册制那么牛逼啊？你捞500个亿，你要吐出来1000个亿，你看你还敢不敢，对吧。傻子都知道在 A 股你随便搞乱搞你就能赚到钱啊，你捞500个亿直接罚50万，那杯水车薪啊，那我还是赚大了呀，谁不去搞呀。好，这个就聊到那个倒查 IPO 啊。倒查 IPO 呢，就是说现在查秋后算账啊，以前呢也查啊，倒查 IPO 估计要解决排队过多的问题，杀鸡儆猴，转移部分市场矛盾，提振市场信心，树立威信啊。之前的各种呢机构啊市场啊风格行业基本都杀了一遍啊，未来做多的力量在哪儿，信心在哪儿，需要班长高层去考虑。现在国家队支撑，未来必须让市场充分换手，形成自发的推动力量，才能够恢复常态。首先第一要解决的就是恢复市场信心，现在真没信心啊，说实话你谁相信啊，对吧。找到多方的力量。第二个，宏观政策变好，降准降息。第三，等数据变好，什么 CPI PPI 啊，美国降息预期啊强烈等等啊。第四就是一季度业绩出来，上市公司业绩逐渐好转，可能会有更多的做多力量，我们期待啊。那市场短期走势怎么样呢？其实不好判断啊，也是随机的，本身股市就是一个随机漫步的一个市场，不要去判断市场。如果还有钱，仓位还不够，就及时的补啊，尤其是用小资金不断的买入的方式去买一个差不多的位置就行。如果仓位已经够了，那就不用看了啊，有国家队帮你盯着，但是你自己不要偷懒啊，像我一样是吧，把老婆的 APP 给卸载掉，这种情况不要去啊。因为现在政策还不是特别明朗，走势还不是特别明朗，也难免它会有再次下探的可能。那从宽基指数来说，早晚都要创新高，不用说啊，宽基指数现在赔率非常高，收益率也很大，这个位置控制波动没有意义，绝对机会已经出现，在这种位置投资长期才有高回报，日常买和市场估值修复之后再买，长期的回报不会特别高，只能是一个市场均值的回报。其实大家都要保持耐心，保持信心，保持定力，事情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问题在一个一个解决啊。我们日子难确实难，问题多确实多， 反应慢一点的时候呢，并不是什么坏事，反而能给你提供一点更好的买入机会。如果昨天一下子整体指数直接上到了3500点，对吧？那机会就少太多了呀，对不对？您说呢？如果您对于投资类基金啊等等市场有更深入的探讨和了解，欢迎加入主播新米团，跟主播一起探讨投资的乐趣和奥秘。